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好，那些灵，一切的灵，灵，灵这个字不好翻译啊、哦。灵有气息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有风的意思，灵也有鬼的意思。古老的英文在讲圣灵 Holy Spirit 的时候，有翻成 Holy Ghost 啊，圣鬼，当然不是鬼。Ghost 那个字是来自德文的 Geist 就是精神，时代的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的灵。灵气风在原文里是一个字，或者有同样的意思，在我们中文里面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当现在流行说我跟他的气场不合，其实就是我们的灵不对，他的灵跟我的灵不对。这件事很接地气，好像很通灵哈、哦，那么表示好像很顺利的意思。那么这个世代的灵，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灵，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许多的精神，许多的气氛，许多的潮流。那么有的时候灵在圣经里面明显是有位格的，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有意志的东西。有的时候那些灵是一种就是潮流气氛啊，我们不管是潮流气氛精神或者是巫鬼邪灵，我们都需要防备。不过也不要太这么讲吧，不要太迷信了哈。有些人好像到处都是灵，看起来到处都是鬼里鬼气的，我们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提防，就是这个世界的灵，世界的精神，世界的这种气氛，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上了他的当。譬如说，我觉得在台湾这十几年来，有一种灵，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潮流，有一种气氛，就是悖逆的气氛，一种反抗的气氛，这个不是很好。那么另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喜欢，在台湾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种打拼的灵，打拼的精神很强烈，可能这个不算坏事。那么有些时代，有些时候，有些人，譬如说年轻人，在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充满了朝气，青春的灵，活泼的灵。那么但是这个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少一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朝气，很多的暮气，很多的暮灵，没有朝灵，没有朝气，有暮灵，就是死气沉沉的，或者是悖逆的，或者是有一种很自卑的灵，常常容易受伤。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讲，劝神学生不要做豌豆公主。什么叫豌豆公主呢？听说有一个国王王后要替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那么当然要找到一个真的公主，但真的公主实在是冒牌的太多了，真的不多，那么就请真的公主到他们皇宫来。那么每一个自称公主的女孩子呢，就给她吃饭，然后睡一觉，睡觉第二天王后就问她说，你睡得好不好？那么所有的人都说睡得很好，那王后就请他们回去，就不再联络他们。直到有一天有个女孩子也说她是公主，就请她也在那里吃一顿饭，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问她说，你睡得好不好？她说，哎，我睡得太坏了，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她说怎么回事？她说，我那床底下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让我很不舒服。啊，王后听了大喜啊，你是真公主，就要王子娶她了。她怎么知道她是真公主呢？因为她在她的床40层的天鹅绒毛底下放了一颗豌豆，只有真公主非常的娇嫩， 能够隔了四十层的毯子还觉得那个豆子戳到他细嫩的皮肤，所以他睡不着，是真公主。各位，我劝各位，你可千万不要做这个公主，也不要娶这种公主。而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也是这样，大家都像豌豆公主，很容易受伤啊，很容易被一个豌豆，即使隔了四十层的毛天鹅绒毛的毯子，还是容易受伤。这是可能在我们很狂妄的灵、很自大的灵、很悖逆的灵之后的结果，就有一个很容易受伤的灵。我这只是举一些例子，有的时候有些世界的灵被上帝用的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有些世界的灵被上帝用的，上帝给他的是惩罚我们人而来的，那并不好。不管怎么样，虽然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这些灵、这些精神、这些时代的潮流、这些风气，我们不可以都信，就是这些灵我们不可以都信。如果说是灵我们不都信，也许我们甚至不太碰到这种状况。如果我说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我们不可都信，那就可以可能很容易了解了。如果现在流行的是我抗议，我抗议，钱穆先生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就有一种，他没有用灵字了，一种精神，就是打倒，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钱穆先生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也体会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东西，但是你那种态度，打倒打倒，抗议抗议，那是有悖逆的成分，不理想。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都做奴隶是好的，那也是一种奴隶的灵，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总之，世代的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灵、精神、潮流、时尚，要小心，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如果你再把圣经底下的经文看一下，很多人就会觉得那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灵，或者有人被鬼附了，或者是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不能确定，就要问一问。我碰到不少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他们身边有人好像是被，不知道是被鬼附来圣灵充满，有的时候看起来像被鬼附，有的时候看起来像被圣灵充满，于是他们就照着约翰一书所讲的要试那个灵，那个试那个灵，约翰一书说要问那个灵是不是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就这样问。他说这其实是茂松牧师跟我讲的，他说那个灵也会说他承认耶稣是肉身来的，可是实在是一个鬼。我就想这样来问灵实在太轻看灵了，那个灵比你更熟约翰一书，他当然会用假的答案来告诉你。如果一个灵不能承认耶稣是成为肉身来的，不是只是会念这个标准答案，而是这个灵在这个人身上，这种精神在这个人身上产生的是道成肉身的谦卑、慈爱、良善、圣洁、公义，这就不是一个邪灵，这是一个属灵的灵。我们看网上的东西，我们看社会的潮流，我们听到人说打倒一切，或者是反抗一切，或者是顺服一切，不管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我们都要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是对错参半的，有的时候错的多，有的时候对的多，要小心。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刚刚说灵也是一种风俗、一种风气、一种潮流。下面就讲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看起来好像很灵恩哈，但下面讲的这句话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那个灵在悖逆之子，就是所有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的人是属血气的基督徒，我们心中就有一种，不管是你用什么态度，都是一种悖逆上帝的态度。 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很彬彬有礼的君子，你可能是一个流氓，但是不管是君子或流氓，当然君子要好得多，可是如果你用你的彬彬有礼来拒绝上帝，也是那个悖逆的灵，悖逆的精神。所以我自己包括今天，包括每个主日，包括要讲道之前，包括讲道之后，包括人对我说的话，我也都要提醒自己，不要被那个错误的不属神的精神或者灵影响了。譬如说我要准备讲道了，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心、我的灵、我的精神是对的，是纯正的，是忠于神的话的，但是还有是爱神爱人的。我非常可能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的灵不是爱神爱人的，我非常可能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非常易怒，非常的焦躁，我很容易生气，不要打扰我，不要吵我，不要干扰我，那就是一个错误的灵了。正确的灵、错误的灵都在我的准备讲道前面的之前的那种心情有。正确的，我希望能够准把道讲得好；错误的，我因为要准备讲道讲得好，我就失去了爱心，我就失去了耐心，这有可能。各位太多了，包括你要参加一个婚礼，你可能有各种的灵在你心里，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要比新娘子还漂亮，这灵可能就不太对了；要打扮得漂亮一点，表示尊重主人，这个灵可能就是对的。总之有各种不同的灵精神在这个世界上。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管这个世界的灵是什么，它在我们心中常常容易很配合。为什么？因为世界和我们的老我常常是一个东西，世界常常就是众老我的集合，老我常常就是世界的一份子。不管是用什么样方式显现的，都是不高举神，都是高举自己，或者高举世界，高举人。那么这种灵，圣经上也有讲，有一点叫我们困惑的就是，这个灵也是来自上帝。你看啊，第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可是在圣经里也有不少地方，我们等一下还会仔细的看一下，像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好像那些不好的灵、不好的精神、不好的潮流也是从神而来。可是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就是说，有些灵、有些精神、有些潮流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怎么回事？当圣经说那些不好的灵来自神，意思是说我们的主掌管一切。当圣经说那些灵不是出于神，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绝对是良善的，他不是邪恶的。那么如果这样讲叫各位很困惑的话，我们就举例子了。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这个世界，其实不要说这个世界了，你就算到了月球去，你一个人坐着太空舱到了土星去了，还是一样，因为你就是世界，你就是世界的一份子，你里面就有世上的那个灵。原罪让你就是悖逆上帝，我们始终最要被提醒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求主让我们，尤其重生得救的人以后，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让我们爱慕良善的事，爱慕主，愿意对付自己，愿意在神的话底下，能够让我们里面的灵是更正确、更美好的。你看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那里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邪灵，这样讲哦，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再一次，耶和华用沉睡的灵浇灌你们， 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意思不是指神作恶，意思指神在掌管一切。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不管是扫罗或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中，我们有错误的气质、态度、言语、精神，或者那个不好的灵，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不要把罪恶归到上帝的身上。甚至当我们有良善的态度，不管是信主或不信主的，我们有良善正确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当然把荣耀归给主。不信主的人不会，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看到世人有美好的见美好的形象，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我们知道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一样有恩典，这叫一般的恩典，就像他把阳光、空气、雨水无分宣制的分给信和不信的，他也把很多好的道德知识分给信和不信的，所以我们并不稀奇。扫罗他的灵慢慢慢慢越来越邪恶，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这是从神那边来看，从人这边来看，耶和华的灵很早就跟扫罗在一起。我要说，我们在举这些圣经例子的时候，这些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从小每一个人都在罪恶堕落的世界和罪恶堕落的我们里面蒙了上帝的恩典。扫罗有什么样好的灵或者好的精神和态度呢？他有体贴的灵。他爸爸要他去找失去的驴子，三天没有找到，扫罗就跟他一起出来的仆人说，我们没有找到东西，还没有回家，我怕我爸爸担心我。他不要叫父母操心，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扫罗有体贴的灵，他有谦卑的灵。撒母耳记上9:21，他说，我在我家还有我自己都是最渺小的。他有助人的灵，当基列亚比人被亚门人欺负的时候，他很主动积极地帮助他们。他有勇敢的灵，当他听到亚门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他勇敢地作战。他有宽大的灵，包括他在得胜以后，他不报复胜利之前轻看他的人，包括他在碰到任何有能力的人或者勇士，他都招募来。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4:52。他谦卑，他宽大，他勇敢，他不嫉妒别人，他有一个很属神的灵。很好啊，就跟你我一样，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恩典和长处。你要求主帮助，常常让圣灵充满，渴慕喜悦那些良善的事，也要小心不要让那些邪情私欲控制了你。这太容易了，我刚举的例子，我要准备讲道了，我在神的话语中修在研读思想，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神也可以把魔鬼也可以把一个邪恶的灵放在我里面，就是我变得焦虑不安，不许人家来吵我，我把那个讲道的重要性看得比爱神爱人还重要，那就糟糕了。扫罗后来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灵在他身上，包括他有嫉妒和猜忌的灵。我们刚刚讲，他本来是宽大的，他本来是不嫉妒人的，他本来神在他身上有很美好的气质、很美好的灵，但是当他看到有勇士比他更优秀的时候，当他听到有人称赞大卫比称赞他还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开始嫉妒大卫，他就开始被一个错误的心情、错误的气氛、错误的潮流、错误的自己的里面一种私欲，就是不容别人比他好，不容别人受到更多的称赞。当他听到这些事、看到这些事，他就开始嫉妒大卫，嫉妒大卫给魔鬼留了地步，就越来越多趁虚而入了。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可以很属灵谦卑的研读神的话，也可以太看重别人对我讲道好不好的反应，我变得焦虑，我变得要讨人的喜欢，我变得自私，然后其他不好的灵也就慢慢进来了。扫罗有那个嫉妒的灵，后来就慢慢有猜忌的灵。他本来很勇敢的，本来很大方的，当这个灵不对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不是这个灵不对而已，会越来越多邪恶的事。好的事、坏的事都是这样，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越来越借着十字架圣洁、善良、纯全，但是也要防备那个错误的趁虚而入的灵，你要抵挡啊。如果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慢慢变得焦虑，越离讲道近越焦虑，越没有爱心，我应该有个警觉的，我要被提醒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也应该醒悟过来。当扫罗慢慢走错路的时候，不是没有人提醒他，他嫉妒大卫，他想杀大卫，他的儿子约拿单劝他，以前大卫对你那么好，你也对他很好，你记不记得大卫那个勇敢杀敌的情形啊？你那时候也很欣赏啊，大卫没有变啊，大卫只有更忠于你，你怎么会这样觉得他要害你？圣经上说扫罗就听进去了，一开始听进去了，但是那个老毛病又会出来，魔鬼很会翻盘的，老毛病又出来了，当再听到大卫优秀的时候，他又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嫉妒，慢慢就猜忌。他后来说，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8节，他说他的儿子、他的臣仆都和大卫一起联合害他。这个叫什么？好像叫做被迫害妄想症。就本来是觉得大卫坏，然后我的臣仆都坏，然后连我儿子都坏，看起来放眼望去谁都想要害我，触目心惊啊，我们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各位要小心，我们的心是容易上魔鬼的当，把人家越想越坏，越想越坏，然后自己出手就越来越邪恶。 C.S. Lewis 说，纳粹怪罪犹太人，逼迫犹太人，刚开始说他们是坏蛋，破坏了德国的一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在说谎，捏造罪名。可是 C.S. Lewis 很精确地说，当他们无理由的捏造理由去伤害犹太人，犹太人被伤害，犹太人被杀，犹太人被关，慢慢慢慢纳粹可能会相信对方真的很坏，因为要不然的话他心中的良心会不安，真的很坏，真的很坏。各位，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也有点这个现象，我想不只是台湾或大陆或者是纳粹都会这样，你可能会妖魔化你的不喜欢的人，越妖魔化你就越把他妖魔化。我不是替你的对手在讲话，我只是说你要小心。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你对你所喜欢的人要看出他有缺点，你对你讨厌的人要看出他有优点，要能够公平，求神帮助我们。扫罗后来就从嫉妒的灵到猜忌的灵，到他有拜偶像的灵，王位是他的偶像。在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哎呦，很客气，他好像很属灵，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你看人知不知道？人知道啊。扫罗知道他为什么犯罪，他为什么违反耶和华的命令。我因为惧怕百姓，惧怕百姓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到现在我们台湾每次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不管是谁，不管哪一党哪一派的，都在惧怕百姓，或者讲的正面一点的，都在争取选票。争取选票不是坏事，一个政治人物惧怕百姓也不是坏事，但是你不可以把百姓或者把当选当作你的神，有比那更重要的，就是是非对错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站在党派上面，不能站在是非对错上面？为什么一定要我当选是最重要的事？比当选，比任何事重要的就是是非，就是对错。这个王位是很好的，百姓都支持我是很好的，但是那不是神。耶和华的命令是最重要的，我愿意顺服耶和华是最重要的，我不能愿意顺服百姓得到王位而违反耶和华的命令。任何事叫我们远离上帝，那就是邪恶的事，那就是邪灵。不管人怎么说，哎呀，康牧师你讲道讲得真好，如果我讲道讲得很好，如果我一篇好的讲道是建立在我无情无义，对任何好像打扰我的人都没有爱，那对我没有帮助。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就是比拉多。你也可以看到比拉多是巡抚，应该是很有权威的，尤其是罗马巡抚应当是很高贵的，但是他也是上了魔鬼的当。他怕他的官位失去了，所以当魔鬼借着百姓说了一句挑动他心里的话的时候，他就懦弱了。比拉多一直想要放掉耶稣，因为比拉多有正直的灵，罗马人通常都有，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多次说过我查不出他有罪来，故此我要把他释放了。可是百姓说了一句话，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这是白色恐怖哦，如果你释放这个人，我们就会打小报告到罗马，跟该杀讲，这个巡抚对你不忠，你就完蛋了。比拉多就害怕，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个是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哈。这个真是我们的提醒。到后来扫罗还有更邪恶的灵，他有害人的灵，他要借着非利士人杀大卫，心机都不对了，心里所想的都不对了。到越是危机越是混乱，他没有越去投靠神，他越去走错误的路，他的心，他的灵，他的精神，他的态度，后来是害怕。他有一个害怕的灵，这是他去交鬼的事情。扫罗很明显看到他身上的灵，从属神的到属魔鬼的，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甚至我们可以说自己要负全部的责任。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说全部的责任也许不是太恰当，但是我们需要谨慎提防，如同约翰一书提醒我们的，不要把所有的灵都接受，不管他给你多少的快乐或舒服，你要看那些灵是不是出于上帝的，你要看那些灵是不是让你更愿意亲近耶稣，高举耶稣。而当你把上帝以外的东西当作神的时候，那就是邪恶的开始，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像扫罗一样死得很可怜。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所记载的，22章23节，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讲一下这个故事。在列王记上22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亚哈要一起出去打仗，要收复一个土地。那么约沙法是近前的，所以他在要联合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对以色列王说，22章第五节，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你是这次战争的发起人，你觉得我们应该去跟亚兰人作战，你去看一看，我们要问一下耶和华，你是主要的人物，你问一下耶和华。那怎么问耶和华呢？第六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城交在王的手里。好，我们现在要出去作战，但是为了进前起见，我们要先问一下上帝。我要问上帝，我们这些小民没有资格，其实是有资格的。我们要请先知问一下，就招来了400个先知。有一点像候选人还有神棍、和尚或者庙宇的庙棍合作一样，问一下这些算命的或者是神棍，对不起，我希望没有基督徒在其中，我这次选举怎么样，你猜个字测测看，我这次选举怎么样，你把个杯看一看。有400个先知，400个神棍，我希望不是400个牧师，就听到王说，我们出去打仗可不可以赢，会不会赢？哦，一定赢，正义之师啊，你一定赢，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400个人，约沙法比较敬畏上帝，他听到这400个人看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们的灵不对啊，他们的态度不对啊，他们的人品不对啊，他们里面的那种东西不对。约沙法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问？以色列王就是亚哈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是不是真话？其实基本上也是，我们听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但是小心一点，如果你一直让邪灵，让世界的灵，让世界的精神潮流，也就是一个不高举基督的，不仰赖基督的，不单纯高举仰赖基督的灵精神态度进到你里面，不管是你要讲多好的道，但是你不高举基督，没有基督的爱，爱人爱神，那都不对。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家里的侍奉，包括对别人，我们诚心诚意地说，我是为你好啊，你要小心。我们做为人好的事， 是不是主的意思，是不是主的心。约瑟法觉得这400个先知不像是好的先知，还有没有？亚哈说有了，还有一个了，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意思是亚哈也晓得这400个人的话不足信，但他要自欺啊。亚哈晓得这个人的话可能是出自耶和华。各位，你要问耶和华的心意，你要请先知告诉你耶和华的心意。最重要的，就跟你要看医生，最重要的，你希望那个医生诊断是对的，而不是那个医生的诊断你喜不喜欢听。我们当然希望听到，哎，你没病。但是如果你没病，这个消息必须是真的，真的比我听得顺不顺耳要重要的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没有病是不是真的？如果只是安慰我，我宁愿不要这个。我们要在真相下才能够做正确的事，如果不是真相，别的都不必说了。亚哈说我不要问他。如果亚哈跟着说我不要问他，因为他说的都不是真的，那就对了。我不要问他，因为他说的都不好听，那就错了。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嘛？这才重要。我们明天要郊游了，我们要问气象局，我们要查一下明天天气好不好。我们当然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明天天气很好啊。但是如果他是为了讨我们喜欢，说哎呀，明天风调雨顺好极了，而不是真的，那有什么用？我自己觉得圣经里面讲圣灵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人一想到圣灵就想到是能力的灵，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这是不错的。但是圣经里面包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耶稣特别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是会安慰，是会给能力，但是耶稣说他是真理的灵，他是说事实，说真话的。好，约瑟法就说我们还是要问他一下吧。第九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十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瑟法在撒玛利亚城门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11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弥该亚的使者对弥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大家都这样说，这是潮流，这是时尚，不这样做就跟不上时代，就落伍，不这样做就错，不这样说就错。大家都一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弥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了不起的先知，其实很容易，就是主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说谎是很辛苦的，说谎要说一个谎就要再编十个谎来圆这个谎，你编了十个谎就要编100个谎来圆这十个谎，很累的。说真话很容易，可是我们的私欲，我们邪恶的灵常常把我们弄得好辛苦好累。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15节，弥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弥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弥该亚一开始说一定赢， 是他一开始胆怯了吗？还是他说讽刺的话？我们不晓得。不管怎么样，弥该亚说了第一句话不是真实的，一定赢，这个不太重要。到底弥该亚是胆怯还是就是说讽刺的话，这个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亚哈的反应。弥该亚说一定赢，亚哈说，说老实话，你没有在说老实话。可见得亚哈知道，他知道这场仗神不要他去打的，他知道这400个先知都是说假话的。但是我们常常宁愿听好听的假话，不愿意听对我们有益的真话。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他对加拉太教会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过类似一句话，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我们人真是很悖逆的，受世界的邪灵的影响，其实我们本身就有这样的罪，但是神也不断的提醒光照我们，尤其我们重生得救，有主生命的，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求主让这个灵不要衰弱下去。17节，弥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就是亚哈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尴尬了，以色列的王会死掉，也就是他用婉转的话来讲，亚哈你会死。他说，以色列众民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也就是牧人死了，牧人就是国王，亚哈你会死。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你看吧，触我的眉头，这个人专讲凶言。弥该亚触了王的眉头，讲了真话，他兴致来了，他的灵，他也许正直的灵被挑动了。亚哈没有继续讲，也不想听他讲了。弥该亚说，我还有话要讲。19节，弥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要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弥该亚说，这400个人会说谎骗你，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们里面。再一次我提醒各位，不是耶和华叫他们说谎，而是这些人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他们有说谎的灵，他们有说谎的习惯，他们随着说谎的潮流，说谎的文化，不诚实的文化在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也觉得不稀奇啊。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老板都希望他高兴嘛。一个先知本来是说神的话，所以百姓要听他的，因为他说神的话。可是当他说出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好听的，说出真理的时候不好听的。各位也请原谅，我没有说这个骂人的话就是属神的。我没有说一个牧师应该一天到晚骂人的，我说我们应该说福音，说真理，说上帝的律法。我们更不能借着神的话来发泄我们的情欲，或者是指桑骂槐的乱骂，不是这样。但是真理讲出来的确常常会叫人不舒服。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保罗和耶稣都这样说。我们在旧约也有看到百姓对先知说，不要对我们说不吉利的话，要对我们说柔和的话。各位，我也没有说牧师讲话要尖酸刻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诚诚实实的讲出来，我们有没有自己愿意先听神的话。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魔鬼的话很好听，叫我们怀疑上帝，神岂是真说，叫我们对上帝不满，神不准你吃果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叫你觉得上帝小气，神是希望你不要变得像他一样，他嫉妒你，我们就上魔鬼的当。我们上魔鬼的当，我们让谎言的灵入我们的口，为了巴结，为了升官，为了得好处，就说假话了。孟子说，上下交真利而国为矣，交真利互相取利益，这不是坏事，但是交真利建立在谎言之上，你骗我，我骗你，这不是真理。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是这些先知的领袖，就前来24节打弥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说我，你说我们400个有这种事啊，我们都在说谎啊，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我们跟你说话，我们是从中间有谎言的灵。其实他当然知道啊，神没有跟你说话，你说神如此说，你当然在捏造嘛。我们看到很多神棍是这样，我相信这些神棍跟刚才 C.S. Lewis 讲的有点像，刚开始知道自己在骗人，可是久而久之了，哇，看到底下1000个人500个人都跟他下跪，他可能也慢慢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神人了，他可能慢慢真的觉得自己有点神力了。各位，神的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但是魔鬼会蒙蔽我们，我们会有昏睡的灵，沉睡的灵，那就惨了。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跟你说话呢？25节弥该亚说，你进严密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意思就是王一定会死了，王死在战场的时候，大家追究责任就是你啊，你守死亡去打仗，所以人家会追你，你就会逃到严密的屋子，你会逃去避难。以色列王就不要他们再说下去了。以色列王说，亚哈说，将弥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这个时候，那个神的灵让他很勇敢，来人呢，给我关起来，要让他受苦，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我觉得这一幕啊，如果拍电影，就是他被绑起来了，带走了，他还是在那里叫，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他不怕。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就去打仗了。亚哈知道弥该亚讲的是真的，亚哈知道耶和华不祝福这次的战争，但是亚哈心中有那个顽梗悖逆的灵，他每件事都显出他知道，从一开始就显出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说的不好听，不是他说的，不是真的，不好听。审判的时候，每个人在神面前都会无可推诿，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王知道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30节， 亚哈对耶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亚哈非常讨厌亚兰人，他 非要收复这失地不可，他一定要打。虽然他也知道弥该亚跟他讲这是不可能胜利的，你会死，他还是要去打。各位，我们犯罪犯到最后就是越来越清楚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要做。我们要 new， 我们要跟上帝对着干，我要看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光能够接受，不要一意孤行。每件事都显出我们不管怎么的罪恶，不管怎么的邪恶，神在我们里面仍然在光照，在提醒，甚至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错了，但是不肯改，不肯悔。犹大就是，亚西多夫也是，这两个人都是上吊自杀死的，都可能有理由，一个卖耶稣，一个出卖大卫，都可能有理由，但是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你跟神对着干，你跟真理不合，你一定错。亚哈说，我还是要打，但是我不要让人发现我，我要改装上阵，你就穿王服。照理说亚哈不会死的，因为亚兰王下命令不要跟以色列作战，不要跟以色列打，就单单抓，单单攻击亚哈就好了，看着王，看着王的车，看着王的服去抓他就好了，别人都不要。所以亚哈不应该死的，因为敌人下命令不要跟别人打，只跟亚哈打，现在亚哈义装上阵，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啊，亚兰军队就不会打他。圣经上说有一个亚兰的士兵拉弓随便一射，各位，你瞄了半天，神箭手瞄了也很难射得那么准，那个箭随便一射，射到盔甲的缝里，那好难的事啊，但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的，就从那个缝里射进去，亚哈就死了。我们回来再去想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回来再去想神对我们的提醒，这个世界的灵，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风俗，跟我们罪性是里应外合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意思不是说我们很保守，我们都不跟不上时代，意思是我们始终越来越单纯的高举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主，否则我们会被自己的灵，会被世界的潮流欺骗，我们会眼睛被封住，蒙盖我们的头，我们会越来越恐惧，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悲观，像亚哈，像扫罗。正面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提一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加勒，潮流众群众的灵是我们回埃及去，众口一心，包括他的十个同伴，优秀的同伴，大家都在那里，不是众口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在悖逆，大家都说我们回去，我们不要进迦南地，连摩西也没有出来做什么事，摩西在这么多的声音中间他只能俯伏在地，只有加勒一个人。神说我们能进去，我们就一定能进去。后来耶和华称赞加勒说， 他有另外一个灵，他有跟众以色列人不一样的灵。我们中文翻他另有一个心智，就是另有一个灵专心跟随我。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跟随他。世界的灵，自己的情欲不要想去满足，他们也不可能离开的，我们在世就一定会碰到，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主活泼可喜悦纯虔善良的灵吸引，也求主充满我们，让我们活泼可喜悦善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你，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们，凡事上都显出你的真实主。但是当我们落在自己的情欲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有一点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越陷越深。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心灵中充满了你的话、你的真理、你的道、你的慈爱、你的良善。当我们偏离的时候，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